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连封四世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十九集。
一路上顺风顺水，疾驰而上，炮船很快就接近太平军驻地。太平军军勇清晰可见时，湘军遭到小股分队的猛烈进攻，湘军船只无法前进，只能拉开缆绳与之决战，期望能退兵还营。此时太平军又一支小分队从后面杀来，将湘军的缆绳全部砍断，致使全军大乱。此时陆军和团丁与太平军展开战斗，不多时湘军即溃败，将士们争相奔踏上团丁搭建的浮桥。事实上这些浮桥都是门扉床板所组成，质量很差，而且承受力较弱，乱军纷纷踏上浮桥，大部分落水身亡，转眼之间死伤即达数百人。曾国藩见状心神剧烈，痛不欲生，他举起宝剑厉声呵斥：将士力战，必有出路。此时没人听他的指令，纷纷逃窜。曾国藩跑到岸边，竖起一杆旗帜，下令谁退至旗杆之后斩立决。即便这样，湘军将士依然奔逃，纷纷染过旗杆向更远处逃窜。情况异常紧急，战船一个接一个的失守，渐渐被太平军包围，就是曾国藩的统帅之船也被四面包围，流矢飞弹密如星雨。曾国藩危在旦夕，看到湘军保局已定，伤亡惨重时，曾国藩几天前还认为这是一场稳操胜券，甚至是借机发挥的战役，必能首战告捷。面对此时此景，他深深地陷入绝望，并打算自行了断。就在将士们喊杀震天时，曾国藩一狠心，毅然决然地跳下战船，溺水寻死。大家都忙着奔逃，并未察觉。当听到扑通一声时，仆从才发现主帅跳水了。此时喊的喊，救的救，好几位仆从跳下江中挽救曾国藩。当有人拉住他时，曾国藩睁大眼睛粗声地说：众不能为。就在仆从松手之时，后舱中的李元度跳出来大声喊道：曾公快快上来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元度的随员张寿林自驾人猛然跳入江中挽救。曾国藩直勾勾地看着他：你怎么在此？张寿林大声地回答：曾公归去，湘潭已大捷。此自是谎言，但让曾国藩听了心中萌生生的念头，于是不再挣扎，顺水而上，被拖到一个农民的渔船上。其实南风大作，向长沙航行是逆水行舟，好半天功夫，曾国藩等人才到达长沙，上岸进府。坐在府邸之中，曾国藩依然愤恨不已，认为自己带的军队不是天下无敌，起码不能首战告捷，并成天下的笑柄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心头猛然一震，绝望之情又生。想想自己在战场上狼狈不堪、惨败决绝的局面， 又生出自杀的念头。在移居到城南庙高峰处时，他再草遗嘱，处分后事，打算第二天自裁。正是绝望死寂时，湘潭方面传到捷报，称湘潭之战中塔吉布率领的湘军主力大获全胜，因此靖港附近的太平军也纷纷撤退。曾国藩得此消息，既兴奋起来，转念微笑，遂断绝自裁的念头，称死生盖有命在。湘潭战役的胜利是塔吉布军为主干，湘军水军做策应的战斗，曾国藩颇为满意。靖港之战使曾国藩心中永远留下了一道伤痕，无论是为官道路还是军政生涯，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。他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进行谴责、忏悔、自问，尤其是越州战败之后，曾国藩对靖港失败更是历历在目，曾写过一段很长的文字，并上呈咸丰帝，将自己一生做总结，并阐述君父、子民和军政上的一切关系，以理学的观点做铺垫，产生自己对过去的忏悔，甚至认为自己君不自整、失职失德等行为。曾国藩甚至将讨岳匪檄、林超部分与咸丰帝观览，以示自己的诚心，并大表自己忠君爱父，为天下谋福祉，诚惶诚恐。潼关投水之事，后来的曾国藩也深深痛切，而一些不明真相甚至反感曾国藩者，则当成笑柄而谈，损毁其名誉。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，曾国藩已病没四个年头。湘军旧部张寿林重游靖港，远望潼关山川，当年情形历历在目，触景伤情，即作图以记之。张寿林感慨万千地说，
当年曾公鏖战此地，时秋风大作，水波丘壑之皆有战斗杀气，与今之情景相似，方是能听见曾公灵魂与自己对话，更有惊天动地捍卫泰山之尊之悲怆，遂作此图以为纪念。
张寿林虽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，却也未受到他的特殊礼遇，自始至终只得到个乡县之伦官。此时张寿林不无为曾国藩的怨愤，做潼关赶旧图也带有怀才不遇的失落。后来此图广为流传，成为中外古董家追随的珍藏品。在字迹中，他并未表白心迹，而是将曾国藩军事人才的性格以及不屈不挠、敢打敢拼、视死如归的精神进行了描述。潼关赶旧图绘制成功，既受到当时朝廷大员们的热烈追捧，纷纷在其上题字。从引注中能发现，李元度第一位题词，其中感怀可想而知。此时不得不提另一位题作者，他就是陈世杰，其人为湖南贵阳州人，以拔贡考取小京官，后归乡丁忧，既参加地方团练不再归京，又问学于曾国藩处，受到曾公赏识和器重。曾国藩入住衡州之后，陈世杰即入府幕僚，参加湘军建设。当年曾国藩欲攻打靖港，受到李元度、张寿林等人劝阻，其实陈世杰也在其中。为了确保曾国藩安全，他们秘密谋划，尾随其人，万不得已时挽救其性命。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，陈世杰见到张寿林作潼关赶旧图时，马上回想起30年前曾国藩溺水之情景，并赶上张寿林跳水救人的一幕，遂作一题词表达对曾国藩的惋惜， 和对张寿林的委屈，称今事隔30年矣，从公有者先后均至通显，而嫁人由深沉浮严俭，未得补一官，将无欲何通塞，自有数存也。余既悲嫁人之坎坷不遇，且与天下后世共之公之，堪定大乱，皆由艰难困顿中而来，而嫁人之整功所观为不小也。由此可见，张寿林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，却迟迟未受重用，而陈世杰则问鼎了山东巡抚，不得不让人感怀，甚至对曾国藩产生怨愤之情。除三位当事人之外，还有众多著名人物为其题词，其中包括左宗棠、王凯运、吴汝伦、张謇、赵炳麟、林殊、蔡元培、郑孝胥、徐世昌等人，他们或与当事人有交往，或是听说过当事人，或是后来者，凡此种种都想表达他们对靖港之战的情怀。有的人皆提词为张寿林打抱不平，甚至认为曾国藩一意孤行；有的人则以题词为名为曾国藩开脱，实事求是地对曾国藩的违纪进行分析评价，最后盛赞其文治武功；有人的题词则是表达自己怀才不遇，甚至是施展政治抱负的隐情，与靖港之战毫无关联，借题发挥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事实上，张寿林对靖港战役的无情披露揭发，让后人对靖港战役有了清晰的客观的了解，成为专家学者争相谈论的话题。这次战役让曾国藩的名声受到空前打击，有人说这是前敌后宁对曾国藩进行一系列进攻的开始，是湘军转身未能转好的惨败。对于曾国藩而论，这既是一次灭顶之灾，更是一次湘军的政治洗礼，如果不能处理好，必然受人节制，也许会给湘军带来生死存亡的危机，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。事实上，靖港之战也真正成为湘军转身的开始。经历此事件，曾国藩对军事的认识有了新高度，他不再一味地遵从教科书，而是有选择的演习，甚至认为用兵之计贵在实战。在此基础之上，曾国藩不断地发展进步和完备自己的军事思想，进而成为一代军事奇才。人生之死莫大于是，现在兵败靖港终让他萌生自杀的念头，但未得逞。若真得逞，曾国藩只能成为一代骂名，甚至让后人称曾国藩非圣贤。正是因人而救，因天而宠，才保全性命，最终让他在后十几年时间里成就事业，扬名立万，对于曾国藩来说，既可称为天无绝人之路。靖港战败让他心灰意冷，但后来的湘潭之战却让他死灰复燃，萌生存活的念头。这就是天意，这就是理学家们推崇的圣王之道。虽曾国藩非何圣人，也非君王，却是一位忠诚理学家，对此他还是十分在意的。人生变幻，叵测难当，理学家们的观点就是就此而解释，无疑曾国藩做到了。曾国藩晚年时追忆自己的一生，称自己一生并无太大缺憾，唯四件事让他缺陷犹存。第一，壬辰年，道光12年，公元1832年，发一生学台悬牌，择其文理之浅。第二，庚戌年，道光30年，公元1850年，上日讲书内画一图渗漏，九亲中无一人不冷笑而驳之。第三，甲寅年，咸丰4年，公元1854年，越州靖港败后，西于高峰寺， 为通省官绅所鄙夷。第四，乙卯年，咸丰五年1855年，为九江败后难言走入江西，又参抚聂。丙辰，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，被困南昌，官绅人人慕孝存之。可以看见曾国藩一生经历过两次文墨上的失败，让自己难言，经历过两次军事上的失败是无法原谅的，而越州靖港之战失败是曾国藩平生的第一次，可以想见对其人生发展影响之重大，不得不让曾国藩产生断绝生命的想法并实施。至于第二次兵败，已有前车之鉴，因此就是当时寻死觅活也是一种形式上的，或是做给军士们看的，是鼓舞军心的必然手段。正是经历了越州靖港之败，才有了后来接连不断的挫折都能迎刃而解，咬牙励志。在此基础上，曾国藩总结出一个重要规律，那就是做军人要明强。曾国藩认为强是一种美德，是匡扶正义、天下太平、国家兴盛的重要因素。所谓强，既要建立在明之上，只有明里表现，还能实现内里强大。再者，曾国藩要求身边人懂得享受、利用、实惠。他曾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五月间写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强调，人生时义之时不得不得，甚至认为不可错过实惠，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。正是越州靖港两大战役的失败，才让曾国藩产生悔与应的立场，认为吃大限之后焉能不得大身之日也。自从靖港之败之后，曾国藩寻死觅活终保全性命，而省内官员以及将领得知消息之后，对曾国藩鄙夷怠慢，甚至嗤笑连连，气氛十分轻慢，千分紧张，万分微妙。巡抚骆秉章虽未表面上与之隔阂，但处处冷落，时时紧叫在冷言冷语。更可怕的是，徐友仁和陶文培两人要求骆秉章上奏朝廷，弹劾曾国藩。骆秉章认为此为时尚早，湖南地方尚急需曾国藩这样的人才稳定局面，因此骆秉章未动暗默。回来湘军传来塔吉布大军可胜湘潭，靖港之危遂解，骆秉章马上转忧为喜，尤恨极连。徐友仁、陶恩培等人一反常态，亲自到曾府中谢罪赔礼，并祝贺湘军克胜而归。朝廷得到捷报，咸丰帝大喜过望，钦定曾国藩指派泽司到大员为湘军后勤部队，为其办银酬饷。这时地方大员们纷纷登门，请求曾国藩网开一面，不要将自己送上战场，甚至在他面前表现出种种媚态，祈求一安稳。曾国藩早就看出这些人的五脏六腑，认为这等人皆碌碌无为之辈在，不能堪以大任。迎接他们时，曾国藩笑意盈盈，送走之后他便轻声地道，
枉死之辈岂能担当大任。
曾国藩所欣赏的是塔吉布之类的悍将，此次湘潭大捷既是塔吉布部全力作战，获得战国之效。曾国藩上奏朝廷时，既对塔吉布大加赞扬，溢美之情露于文句，深切之情一览无余。朝廷急了下谕，封塔吉布为湖南提督，很快他便掌握了实权。原提督暴起暴音，专捆大员不闻出战，而遭严厉斥责，终被罢免。塔吉布擢升，暴起暴罢免，说明反湘军势力大为削弱，此集团不敢再飞扬跋扈。塔吉布被任职时，场面宏大，军队列队欢迎，威武异常，朝廷钦差， 以及曾国藩等列首班，百姓官员无不前往观看，一时间锣鼓喧天，震耳欲聋。就是一向反塔吉布的报起报也认为，此次擢升塔吉布真是圣上英明之举，朝廷知人善任。就整个战场而论，曾国藩虽获湘潭战役胜利，但却有之前的越州靖港战败。针对越州之役，曾国藩于3月20日上奏：越州战败，自请治罪者。针对靖港之败，曾国藩于4月12日上奏：靖港败溃，自请治罪者。后者是湘潭战役胜利后上呈的，因此曾国藩有了较劲的资本，却不敢推诿责任，行文中表现出一种蜿蜒曲折、晦涩不明之象。先是说自己纪纲不密，委细不顾，但知清尽之力，不欲败退之地，对勇众不善调习而适用之等等。后又要求朝廷治罪，以儆效尤。咸丰帝看着合奏折，不明其理，着令一声道：此奏太不明白，其以昏聩也。之后大臣们商议，定曾国藩战败之罪即革职处分，但靖港战胜可戴罪立功，继续统帅湘军，为国家效力。很明显，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处分，不多日曾国藩即可复职，而且他依然统帅湘军上下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，那就是朝廷有规律，将处人员不得上书，谕旨由大帅传之，而曾国藩却可单衔奏事，因此曾国藩的地位并未动摇，只是名义上的官衔发生变化。人人都不是顺心的，虽官途上有所光明，军事上有所徐图，但内部军风问题依然严重。当时王真交检致败，待误大局，竟谎称胜利，将杀敌30人谎报成数百人，此造假已让曾国藩深恶痛绝。而左宗棠起草报审巡抚提督之案件时，将王真写成杀敌数百人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